传道书说，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
你可以避免上班，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帮助我们实现信仰。
周清峰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
信仰与工作。
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
良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峰，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第18堂课。上一节课我们开始了讨论基督徒领导这个题目，从信仰的角度看了现代管理学的发展，也从几个圣经人物学习管理中的三个重要的领导力元素：洞见、影响力和信任。在这一节我们要看圣经的主角是如何领导的，这位主角当然就是耶稣。耶稣在圣经里面展示了一种仆人领导的独特风格。路加福音22:24-27有这样的记载，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那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拿掌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这个记载是在耶稣在最后晚餐设立圣餐之后，提到自己会被出卖，门徒彼此对问出卖者是谁，然后讨论就变成了争论谁为大。马太与马可也有类似的经文，但不是记载于临别讲论中。马太的记载在20章，马可的记载在10章，而其实政论9章已经开始有提到。马太和马可记载的背景都是耶稣和门徒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可见这个争论延续了很久，甚至于可能是常常发生的事情。不同的记载里面都有提到外邦人的管制，耶稣的时代管制的外邦人就是罗马帝国的凯撒。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以凯撒作为代号，是因为尤利乌斯凯撒的缘故。尤利乌斯凯撒的掌权主要是因为他的军事能力和政治手腕，虽然他也有关心民众，甚至乎推行了一些民主和改革的措施，但他最终走向了权力的集中，宣告自己为终身独裁者。这种专制的管理方式引发了许多人的恐惧和反感，最终导致他在西元前44年的刺杀。他的结局令到之后的罗马统治者在公共形象上更为谨慎，倾向于通过权威和制道来维持统治，而非直接的与人民互动。在耶稣出生的时候，罗马的统治者是凯撒奥古斯都，他通过一系列改革和政策建立了罗马帝国的基础， 开始了所谓和平时代。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罗马的皇帝是提比略，他基本上维护延续了这种模式。门徒的政论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耶稣要告诉他们，如凯撒般的领导不会为人民带来真正的和平。第四卷福音书《约翰福音》在13章里面记载了耶稣使用了一种类似现在行为艺术的方法，去展示不一样的仆人领导风格。故事发生在逾越节前夕，耶稣与门徒一同享用了最后的晚餐。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耶稣知道自己马上要被钉十字架，心中充满了对门徒的关怀。对于这些将来要领导教会的领袖，对于领导还是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观念，肯定不无担心。所以耶稣起来脱去外衣，拿起一条毛巾束在腰间，足意为门徒洗脚。洗脚在当时是仆人或者是奴隶才会做的工作，耶稣却以此示范真正的领导应该是如何。耶稣对于领导有一种洞见，他展示出领导的影响力源自于服务他人，而非权位和地位。通过洗脚的行动，耶稣也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鼓励门徒建立信任和尊重。这便包含了我们在上一节里面所提到的三个重要的领导力元素。可惜，因着人的愚昧与罪性，哪怕是耶稣早已展示了这种仆人领导的风格，教会和世俗的社会还是走了很多歪路。罗马天主教之后确立了教皇的制度，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出现了很多权力斗争和腐败的历史。而在世俗的社会，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分享，也是经历了许多好像科学管理这些非人性化的管理领导的方式，然后才慢慢的迷途知返，重新认识并且接受耶稣所教导的仆人领导的方法。
哥林多后书5章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仆人领导一词最早是格林里夫在1970年在他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仆人是领袖》里面所提出的。到了2000年之后，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推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詹姆斯·坑特所写的一本书《仆人：修道院的领导启示录》。以下我会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书中结合了修道院的智慧，探讨了如何在现代社会和组织当中有效地运用这些古老的原则。亨特在书中提出，仆人领导是一种灌注服务他人、谦卑和奉献的领导方式。他认为，领导者的真正责任是服务团队和组织，而非追求个人权力和地位。这一种理念与传统的权威型领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强调在领导中应当优先考虑他人的需求。另外，书中也对修道院的生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说明了修道士如何通过共同的信仰、纪律和服务来塑造彼此的品格。亨特认为，修道院的生活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之下，个人的自我利益放在集体的需求之下，形成一种深厚的社区意识。这种文化背景为仆人领导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亨特详细地描述了仆人领导者应该具备的条件，包括谦卑。真正的领导者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并且愿意聆听他人。关怀，领导者需要展示对团队成员的真正的关心，关注他们的成长和幸福。诚信，诚实和一致性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最后是勇气，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领导者需要有勇气做出艰难的决定。亨特强调有效的沟通在仆人领导中的重要性，领导者需要通过聆听和回馈来建立良好的关系，确保团队成员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他又提到，共同愿景是激励团队的重要因素。亨特认为，领导者应该跟团队分享一个清晰而有意义的目标，让团队成员感到自己的工作对整体目标的重要性。通过共同的愿景，团队能够更好地团结在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书中另外也有为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实践仆人领导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方法，包括聆听。领导者应该主动聆听团队成员的意见和建议。授权，给予团队成员一定的自主权，鼓励他们在工作中发挥创造力。第三是回馈，定期提供建设性的回馈，帮助团队成员改进他们的表现。在书中的最后部分，亨特重新提出了仆人领导的重要性，强调这种领导风格能够带来更高的团队满意度和更好的工作表现。他呼吁现代领导者重新审视自己的领导方式，思考如何把服务和谦卑融入自己的领导实践之中。仆人修道院的领导启示录自从出版以来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多国组织和教育机构的推荐读物。它的内容不仅适合企业的领导，还适合教会和社区组织的领导者。书中的理念深受读者喜爱，许多人表示通过阅读本书 他们的领导观念和实践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是我会特别介绍这本书，并不是因为它受欢迎，而是因为书中讨论了灵性在领导中的作用。亨特认为，领导者应该培养自己的内在灵性，通过祷告、反思和沉思来增加自己的领导能力。这种灵性不但帮助领导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价值观，也能够在决策的时候提供更深层次的洞察力。亨特通过多个修道院的案例来表述灵性在仆人领导上的原则。第一个案例是本读会。本读会是一个以严格的纪律和共同生活为特点的修道院。亨特强调，在本读会中，修士们遵循祷告与工作的原则。这种生活方式强调了灵性与工作的结合。修士们通过共同的祷告和努力的工作，增强了彼此的信任与合作。现代的领导者可以从中学习到建立一个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团队，有助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和效率。第二个案例是方济各会。方济各会的创始人方济各亚西西提倡贫穷、谦卑和对自然的尊重。修士们通过简朴的生活方式和对他人的服务，体现了仆人领导的精神。他们常常走出修道院，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种服务精神使他们在社区中赢得了尊重。现代的领导者也应该关注他们的社会责任，可以鼓励团队成员参与社区服务，以增强团队的使命感和归属感。第三个案例是卡尔梅尔修道院。卡尔梅尔修道院以他的沉默和冥想的传统而闻名。修士们通过静默的生活，培养内心的平静与智慧。这种环境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聆听自己和他人的声音，从而在决策的时候表现出更高的洞察力。现代的领导者可以借鉴卡尔梅尔修道院的做法，重视思考和反思的时间，以便在复杂的决策中保持清晰的头脑。要好好的培养自己的灵性，勤读圣经绝对是不二的法门。其实也不用看很多管理的书，圣经里面对于耶稣的记载 就是仆人领导最好的教材。耶稣以谦卑的态度来服务他人，尽管他是神的儿子，却选择成为众人的仆人。他洗门徒的脚，示范了真正的谦卑和服务的精神。耶稣与门徒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关系，重视彼此的信任与支持。这种关系使他能够更有效地向他的门徒传达自信和价值观。耶稣以引导的方法影响门徒，而不是强加权威。他通过故事与比喻启发他们的思考，帮助他们在信仰和生活当中成长。耶稣又善于聆听他人，理解他们的需求和痛苦。他与人交谈，关心他们的灵魂和生活，展现出良好的沟通能力。最后，在面对挑战和困境的时候，耶稣愿意承担责任。他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牺牲，展现了极大的勇气和爱。总的来说，耶稣的教导和榜样为仆人式领导奠定了基础，强调服务、谦卑和关爱他人的重要性。仆人式领导者也可以在基督里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假如你还是想在圣经以外读一读其他谈管理领导的书，又希望这些书是合乎基督教信仰的观念的，我会介绍你可以读一读肯·布兰查德的书。肯·布兰查德是一位基督徒，也是一位著名的管理顾问和作家。他的很多著作在领导力和管理的领域有非常好的声明，其中最有名的是他跟斯宾塞·詹森合著的《一分钟敬礼》。自从1982年首次出版以来，迅速成为全球的畅销书，到了今天，销量已经超过3000万本，也是我当年在刚刚开始接触管理学的时候深受吸引的一本书。书中通过简单的故事形式介绍了三种关键的管理技巧，都是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完成的。在一分钟之内，管理者与员工可以共同设定明确的短期目标，又或者是在员工表现良好的时候，管理者应该马上用一分钟给予具体的赞赏与回归，也可以是当员工的表现不如理想的时候，管理者也需要很快的进行纠正。肯·布兰查德的书不一定会提到信仰，但是都很配合基督信仰的原则， 也贯彻了仆人领导的精神，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提醒。我们不一定要整天的把基督教的术语挂在嘴边，能够在管理领导和生活上把基督信仰的精神展现出来，可能更加重要，也会带来更加大的影响力。还有一点，肯布兰查德的书大多是篇幅短小的，不会要你花很多的时间去阅读，影响了你更重要的读经生活。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在这一节课的最后部分，虽然跟职场工作没有关系，但是我还是有感动要向大家，特别是弟兄提醒一下。我们都知道，按照圣经的教导，比如说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所说，丈夫是家里面的头，也就是家里面的领导。然而按照仆人领导的原则，你在家里便不应该只是发出指令，是家里的权威在你的妻子跟孩子身上，反而要多多的服务他们。所以请你平常的时候也可以洗洗碗，帮忙清洁打扫，或者是多照顾一下孩子吧。好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第十八堂课。下一节课，我们会一同来看看，当基督徒不是当领导，而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职工，又应该如何在职场中行为了。大家可以想象，在一个单位里面，肯定是员工的数目比领导的数目要多得多。那么，如何当一名职工，应该比如何当一名领导，又更广泛的重要性了。期待下一次再跟你相遇。我是周清峰，下一节再见。
是那牛主，应当你传福音。